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一起来敬拜神。虽然外面很热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是东奔西跑但是真的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一起来学习聆听神的话语，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真神。在我们过去几个月，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那其实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去到应许之地迦南。这是亚伯拉罕他信心旅程的开始，也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应许他大国、大名和大福。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也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和我一样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也同样的临到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异乡人，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教会，认识耶稣基督，而且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但是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虽然领受了神的呼召和恩典，但是也并不保证他的一生将是一帆风顺。因为我们看到他刚到了迦南地就遇到大饥荒，甚至逼着他离开了应许之地。为了想要保全性命，亚伯拉罕曾经两次谎称他的妻子是什么，是他的妹妹，但是神都及时的介入保守和看顾，所以让亚伯拉罕不断的经历了神的信实和慈爱。而且更因着以撒的出生，更坚定了亚伯拉罕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来到了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达到了最高峰。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唯一所剩下独生的爱子，就好像耶稣也是我们父神独生的爱子。当我们读到以撒背着木材走上摩利亚山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耶稣怎么样，也背着十字架走到独楼地。当我们看到以撒顺服的躺在祭坛上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他也顺服父神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亚伯拉罕因着信心愿意毫无保留献上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神不但保留了以撒的性命，还为亚伯拉罕另外预备了一只公羊来献祭，代替以撒来献祭。但是我们也看到，为了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也为了应验神应许亚伯拉罕使万国得福，神的独生爱子成为了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孽，然后又从死里复活，将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赐给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献上以撒的故事， 就是为了要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恩，救赎的恩典。亲爱弟兄姐妹，同样的，当我们领受了耶稣的救恩，我们仍然会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若有人要怎么样跟随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如同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我已经与耶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五月中旬是我们在暑假前最后一次的长辈聚会，利用长辈中午聚餐的时间，教会有特别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来到教会向长辈们来传福音。右边这个照片当中，右边的这位伯母，她自称说她没有念过书，连国语都讲不好。我们当中就有姐妹就用闽南语直接跟她传讲福音。当她听清楚明白了之后，知道耶稣的救恩是一份不是用金钱，不是用我们的知识可以明白的，却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他立即就欣然接受耶稣基督。五月底，他们夫妇一起回到中国，很快的，这位伯母就被诊断患有恶性肿瘤。就在两个多星期前，6月22号，他就离世。当消息从另外一边传过来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惊讶，也舍不得。这样单纯又有信心的长辈，这么快的就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也非常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已经与神同在，而且他的先生也是在今年4月才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将来都会一起在天上相聚。所以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说，大家不要等待，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日子。最近因为石油行业跟能源行业不景气，前几个月我又听到一个令人非常心痛伤心的消息。在 Katy 有一位从中国来的家庭，先生还很年轻，也非常优秀，也非常有成就，但是他却也不幸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因为他平常什么也都看不起，眼睛长在头顶上，所以当他太太跟他冷言几句以后，结果这位先生竟然就在太太带着孩子外出的时候，自己在车库里上吊自杀了。我们就看到其实人是何等的脆弱，即使曾经过去如何的风光，你又能风光多久呢？当苦难和挫折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失去盼望，甚至走上绝路，这是何等可悲的事。今年我们要在查考创世纪的时候，就是要让我明白神永恒不变的恩典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盼望。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不但彰显神的爱，而且要将永生赐给一切 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的23章，我们看到即使是被神拣选为多国之母的撒拉，她在世上的日子也是有限，即使神应许地上的君王都要从他而出，但是他也有离开世界的时候。接着我们会继续看24章，已经年纪老迈的亚伯拉罕，他为了让儿子能够继续他纯正的信仰，亚伯拉罕不惜花上高昂的代价，请仆人去为儿子预备合神心意的婚姻，使神对他跟他后裔的应许和赐福可以继续的传流在他的儿子以撒和他们世世代代的子孙。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花点时间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儿女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信实慈爱的救主，为我们将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献上，就是为要来拯救我们，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又为我们复活，将那个永生作为白白的礼物要赐给我们。求主啊，你今天也让我们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不但我们自己领受了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的儿女世世代代都能领受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够领受你的应许和赐福，直到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日子为止。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一起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的23章，一起翻到创世纪的23章。我们今天会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荧幕上，我们一起来念。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恸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客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世代是父系的世代，撒拉也是圣经当中唯一被记载他一生岁数的妇女，可见撒拉他有他独特的地位。因为圣经特别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是从以撒，必须是以撒所生的。在这里我们也会看到，当我们长大，我们会离开自己的父母，建立自己的家庭。同样的，我们的儿女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会长大去建立他们的家庭。能陪伴我们到年老发白的是吧，到最后只有我们的老伴，只有我们的老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故乡，一路上面对顺境困境从来不分离，甚至撒拉为了保全亚伯拉罕的性命，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也跟亚伯拉罕一样谎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妹妹。现在
莎拉离世了，亚伯拉罕当然是哀痛哭嚎，哀痛哭嚎，心里非常的伤心。其实神在之前已经应许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全地都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也告诉我们，这个应许要等到他的后裔在埃及做奴隶400年出来以后才会成就。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现在为了想要埋葬爱妻，他愿意不计代价要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虽然当地的人他们称亚伯拉罕为什么，为尊大的王子，因为亚伯拉罕他当初为了拯救罗德，曾经率领家丁击败了四王的联军，所以大家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勇士，所以称他为尊大的王子。但是亚伯拉罕他却敬拜独一真神，一直跟当地的人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他说他是外人，他是寄居的，他不随从当地异教风俗，那些淫乱偶像的祭拜他不跟随，所以他说他是如同外人一样。其实他那个时候在迦南已经住了超过50年了。当地的人因为亚伯拉罕他们尊敬他，所以允许亚伯拉罕可以什么在那里埋葬他的爱妻。可是呢，因为亚伯拉罕呢他却坚持要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起初要求的只是说只要一个洞，他说在那个麦比拉洞，田头上那个麦比拉洞，他的要求是不是很少，他只要求一个洞可以埋葬撒拉。然后当地的人接着怎么说，当地人却说他们在接下来经文告诉他们开了一个天价什么400色克勒，然后除了这个洞，他们把周围的田跟树林什么一起要卖给亚伯拉罕。那这个400色克勒到底是多少钱呢？如果我们看其他经文的话，在后面我们也看到雅各的儿子他的约瑟，他被哥哥们卖掉的时候卖的只卖了20色克勒。当大卫王他要买后来建造圣殿的禾场来祭拜耶和华，还要买那个祭拜的牛的时候，他只花了50色克勒而已。所以400色克勒是多大的价钱呢？当时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只有10克勒银子，所以400色克勒是一个人40年的薪水，以现在的价值来看的话差不多超过美金200万。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只要买你的配偶，你付不付这个钱？亚伯拉罕为了爱妻他毫不考虑，他按照原价一点都不杀价，立刻就将这整块地买下来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这块地不但现在埋葬了撒拉，后来亚伯拉罕自己他的儿子以撒甚至他的孙子雅各最后都埋在这块地上，所以在创世纪23章我们很快的学到了一些功课。这里看到我们在世的年日都是非常有限，圣经常常说我们在世的年岁载入手掌，甚至有如一声叹息， 谁转眼而去。而且我们在世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蛮辛苦的，但是诗篇却说，我们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碍，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而且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一无挂虑，因为神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在世的年日虽然有限，却有神的看顾和保守。接下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用信心的眼光，用永恒的眼光来相信神的应许。如果大家手上有那个讲道大纲的话，可以填第一个空格，大家可以填说用永恒的眼光相信神的应许。在罗马书第四章那边也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然后我们也继续看到亚伯拉罕，他渴望得到神的应许，甚至为了预尝这样的应许，他愿意付上高昂的代价。在生前他终于得到了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地，也因为预尝了神的恩典，使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世世代代都相信神的美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那只是我们信心旅程的开始，但是神也让我们立即的享受到神的同在和神的恩典。但是这样的恩典要完全实现的时候，必须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日子。但是因为神让我们预尝了他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一生的来跟随他，一生的来敬畏他。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多伯之母撒拉过世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很会进入24章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他知道他在世他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他为了要让自己的儿子持守纯正的信仰，确定神的应许和赐福会继续留在他的子子孙孙，亚伯拉罕开始要为儿子来预备婚姻，因为他知道婚姻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24章1-4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中的妻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在这里告诉我们，撒拉过世，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谁？就是他的独生爱子，独生爱子以撒。 因为他自己一生蒙福，他希望神继续把这个福分什么传承给他的儿子。在第二节他说，这个您这位家中最老的仆人，很多人认为可能是创世纪第十五章那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可是因为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这个仆人的名字，当然我们不能确定。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对仆人第一个要求是什么，他说不可为以撒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他是要仆人回到自己的故乡乌尔那里，在那里为以撒带一个妻子回来。因为迦南当地他们是淫乱的异教风俗，所以他不要儿子沾染这些不好的风俗习惯，所以他要求仆人回到他的家乡去为他儿子娶妻，为他儿子娶妻。那在接着我们继续看，他跟仆人继续说，继续第二个命令，我们从六到八节，他说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儿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回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只是你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回去。因为仆人说，那万一这个女孩子不愿意跟我来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可以带你的儿子去娶她回来。所以亚伯拉罕第一个要求他说，你不可以让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第二个是说什么，你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到我的家乡。所以他说一看就说，你要什么谨慎，你要谨慎啊！他说如果那个女子真的不愿意跟你回来的话，那这个誓言就跟你无关了，誓言就跟你无关了。可是他跟这个仆人说什么，他说其实他必相信什么，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啊，所以他相信神会带领这个仆人将他儿子未来的妻子会平安的带回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就是要我们将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家庭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神为圣。那我自己的家庭是不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啊？那我是比较愚顽啊。那起初去到教会是为了我的两个孩子的益处，哎呀，反正我们都可以分别善恶嘛。可是孩子他们不听话不懂事，我们都是什么，很想把最好的给孩子，所以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跟着师母带着孩子一起来到教会。但是最蒙福的是谁啊？当我把孩子带来教会的时候，我就因此而蒙福。所以我也在师母信主之后的三年，我也受洗决志归主。当然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做父母的已经没有办法再为孩子过去什么指腹为婚啊，安排婚姻啊，现在父母都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就我们信主之后，就很多属灵的长辈就跟我们讲，你们赶快要为你们的孩子祷告，求神预备，为他们预备他们的婚姻，为他们预备他们的婚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为我们的孩子祷告。那当然神也很蒙福，因为我自己是40多岁才信主，那我儿子他们90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教会，然后呢看到我的孙女，她从出生开始就开始进入教会，就看到神真的一代一代的带领我们进到神的家啊。那左边这张师母，左边这张是师母跟这个我的大媳妇跟大儿子。那我的大媳妇她的父亲 也是牧师，也是牧师。那右边的二媳妇呢？现在他们有一个孙女，我们有一个孙女啊，她跟我的两个儿子从小就一起在教会长大，从小就一起在教会长大。那对他们影响他们生命最深的，就是暑期青少年的夏令营，暑期青少年的夏令营。所以我鼓励做父母，如果你的孩子可以参加暑期青少年夏令营，一定务必让他们报名去参加。然后亚伯拉罕的仆人呢，为以撒娶妻的这个故事，在整卷创世纪里面是最长的一章，是最长的一章。我们看到它的重要性啊。那首先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相信神会带领他的仆人将以撒的妻子带回来，而且在箴言十六章九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弟兄姐妹，属灵的传承是神交给父母最神圣的使命。我们自己要敬畏神，成为儿女的榜样，我们也要带领我们的儿女来到神面前，因为神看顾我们的儿女必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接下来的经文，这位忠心的仆人，他就带着十匹骆驼以及大量的财富，去开始为以撒寻找新娘，寻找新娘。他长途跋涉，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为了埋葬自己的妻子，得到第一块应许之地的一块土地，他不惜高价。现在我们再次看到亚伯拉罕为了儿子的婚姻，他也同样的不惜代价。我们是否为了保守我们的婚姻，愿意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婚姻付上一切的代价呢？然后我们就看到，就如同亚伯拉罕应许这位跟这位仆人所说的，他们就平安的来到了拿赫的城。在创世纪十一章以及二十二章都告诉我们，拿赫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亚伯拉罕的兄弟。而且在那个时候刚好是城里的女子都出来打水，城里的女子都出来打水，那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所以都是要来井里打水，而且打水都是谁在打水啊？看到没有，我们看圣经怎么打水都是女子啊，都是女子在打水，都是女子在打水。好，那可是这么多女子出来，那仆人怎么知道哪一位是以撒的妻子呢？让我们来念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同样看到来念，他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骆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好，在这里看到仆人他跟神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请求，他说为了确定是那位女子他所寻找的，这个女子会给他水喝，给一个人水喝没有问题，要给他十匹骆驼喝，这个难不难？这其实是非常难啊，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在当时没有旅馆，在当时没有旅馆，所以他们的风俗是接待远方的客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表明了你的爱心，表明你的爱心跟招待的热忱。然后我们就看到仆人祷告还没有结束，女主角利百加就出现了。她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孩子， 然后他的，所以应该，所以这个他的爸爸是以撒，他的爸爸就是以撒的堂哥，哦，堂哥。按照辈分，这个利百加应该是以撒的侄女，应该是以撒的侄女。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如何形容利百加，我们一起来念十六节开始。他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中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水上来。”仆人祷告有没有蒙应允？有蒙应允，因为利百加不但拿水给这个仆人喝，而且还什么，给他所有的骆驼喝。可是神的应许超过这仆人所求所想，因为这个仆人并没有求神说让这个女子容貌极其俊美。仆人有没有这样问？有没有求？没有求，没有求。所以我们说，神为我们为以撒所预备的超过所求所想。那我们接着来想，骆驼到底要喝多少水？我们都知道买牛奶有纸罐、纸盒半加仑，塑胶罐一加仑。一批骆驼，它几天不喝水，长途跋涉到了这里，一批骆驼，它要喝25加仑的水。十批骆驼要喝多少水？250加仑的水。当然，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它下去打井，可能有一个楼梯下去打水。你想，利百加要上下多少次，才能让十匹骆驼喝足？我们看到利百加，他不但容貌极其俊美，而且身体健壮，所以，是不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有了如此不寻常的印证，这位仆人，你知道神是他通达的道路，他愿意跟随神的脚步来到了拿撒城，而且神是他通达的道路，让他很顺利地找到这位女子，而且远超过他所求所想。所以他很快地问明了这个女子的身世，同时他自己也找到了歇脚的地方。我们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仆人知道不是自己运气好，完全是神为他安排了一切。仆人的回应就是立刻的低头向耶和华敬拜，称颂耶和华的恩典。后来这个仆人也在利百加的面前，也在利百加家人的面前来称颂神的恩典，好，然后很重要的就是，当这位仆人被邀请到利百加家里，他在路上可能吃得很简陋。现在那个家人显然利百加他们家也是很富有的一人，给他摆满了食物，不但照料他的骆驼给他吃，因为骆驼之前只喝了水还没吃东西，不但给骆驼吃，而且也招待这个仆人，摆满了一桌的饭菜。仆人竟然说什么？他说：“我不吃，我们肚子都饿坏了。”他说：“我不吃，因为他一定要把他来的使命什么讲清楚，讲清楚他才肯吃。你们到底要不要把你们的女儿嫁给我主人的儿子？”所以他不吃，讲清楚，等到对方答应以后，他才肯吃喝。然后他才到了这里，第二天早上 他就要求要带着利百加马上赶路回去，他不肯休息，因为他看重他的使命胜于什么？胜于他自己的吃喝享乐。在这里我们就想到，什么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呢？在我们教会，我们今年特别传讲，我们教会给大家的使命就是，我们一起来念，分享生命更新恩典，传扬基督再来盼望。在过去上个礼拜，我们有这个台湾短宣队，看到没有？大家台湾短宣队，这是在台湾短宣队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国民小学，在那边有将近60位学生来参加，有将近60位学生来参加，一起用英文来敬拜赞美主。然后第三天，因为最后一天营会因为台风取消了，所以在第三天，我们有王灵姐妹在台上跟这些学生们讲明福音真理的时候，你看学生怎么样？通通举手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否愿意经常在我们周围人的面前来传讲神的福音。虽然当时的婚姻是由父母和哥哥做主，但是第二天马上就要离家上路的话，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要尊重什么？利百加的决定。所以他的哥哥爸爸就把利百加带来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去？那你利百加，如果你是利百加，你怎么样？啊，我这样就走了，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了，是不是这样？你会不会把你的婚姻就这样子给他，就这样走了？而且一走要走什么？要走一个月的路，回到1500英里以外。在这里我们看到利百加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两个字，英文说什么？我去，我去，我去。为什么他会去？你们想到吗？因为他看到这个仆人，他何等的对主人的忠心，他怎么样的敬拜神，他说这就他心中渴慕的。他相信亚伯拉罕他的主人以撒一定也是这样，有这样的仆人就一定同样有敬畏神的主人。他忠心相信，他看到他们的家乡是敬拜偶像，他心中渴慕真神。神感动利百加两个字，我去，我去。当他说完我去的时候，全家聚集为利百加来祝福，利百加来祝福。因着利百加他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他就取代了撒拉，他取代了撒拉的地位，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女族长，因此走上了蒙福的道路。当仆人开始带着利百加回来的时候，就好像看电影一样，那个导演就把镜头转到什么？转到正在田间孤独默想的以撒。在25章，在接下来的后面一章告诉我们说，以撒那时候已经40岁。如果你是40岁，你还独身，你会不会很担心？这么多迦南美貌的女子，因为父亲告诉他你不可以娶迦南女子，他有没有听话？我们看到以撒他对父亲真的是完全的顺服，即使自己年纪已经大了，他仍然将自己的婚姻大事交托在神的手中。他在田间孤独默想，他愿意将自己的终身大事呢交给神。当以撒他在祷告仰望神的时候，利百加远远的看见了。当他看到以撒的时候，他就急忙下了骆驼，这表示什么？利百加他对丈夫的尊重。当他拿帕子蒙脸的时候，告诉以撒，我就是你的妻子，我就是你的妻子。因着以撒他仰望祷告神，神带领利百加进入他的生命里面，不但让以撒过去因为失去母亲的忧伤，现在他忧伤的心灵终于得到安慰。创世纪24章，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不但自己敬畏神，还交托那个他可以信靠的仆人，这个仆人一生跟随亚伯拉罕，所以他也敬畏神，来为自己的儿女预备婚姻，让以撒可以持守信仰。亚伯拉罕新的旅程马上就要画下句点了，但是因着神的带领，以撒跟利百加继续接替亚伯拉罕跟撒拉，来带出他们一生敬畏神、荣耀神的生命。在我们看完这样如此温馨的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自己是否愿意亲近神、敬畏神，成为我们自己儿女敬虔的榜样？我是否愿意关心儿女属灵的生命，为他们未来的婚姻祷告，求神为他们预备敬虔的配偶？我们现在继续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为带领我们来唱《爱你到底》，也成为我们对神在面前的回应跟宣告。
唱一段。